十七岁的夏天，讲台上的口沫横飞，飞向操场的篮筐与蝉鸣，可以睡觉了。欢迎回顾八七课本。每集朗读一节难以招架的怀旧课文，聆听一段惊喜发现的环境噪音。有听到炮声吗？砰砰砰的。现在躺在我们背景的呢，是我在高雄第二港口 VTC 塔台旁边收集到的环境音。我原本以为会收到的是很丰富的船舶的鸣笛声，结果却是迎来了热闹密集的鞭炮声。很感谢脸书粉专台湾赏船人的解惑，他说呢，这些鞭炮声啊，比较有可能是前阵渔港内的远洋渔船要出港，为了祈求作业顺利以及渔获丰收，就释放了鞭炮。听完他的解说，这些声音就又更活灵活现了，很喜欢有神明护佑的感觉呢。另外呢，我也在高雄市新闻局的2007年的官方杂志《高雄画刊》上查到了不同船名的意义哦，挺有趣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短声呢，表示我正在右转；两个短声呢，表示我正在朝左转向；三个短声，呜呜呜，表示我正在倒车。如果是在窄小的水道航行，船只要彼此穿越的时候啊，两个长声后面加一个短声，意思是我将要从你的右方通过。如果是两个长声后面加两个短声，意思是我将要从你的左方通过。被超越的船只也要鸣号表示知道喽，通常是一个长后面接一个短。如果啊在海上看见不明意图的船只要逼近，要鸣五个短声示警，呜呜呜呜呜，一二三四五，哦对，五个没有错。船的交通规则很有吹奏乐器的感觉，对不对？Night Night， 我是嘉伟，今天在高雄港旁要来为大家选读的威权时代的课文是中华民国74年高级中学地理第三册第13章本国地理中的交通与贸易。坦白说，待会听到的我觉得一定会是一整个睁眼说瞎话的课文，因为几乎听到的会都是中国大陆的经济地理，关于台湾啊，关于我生活周遭的高雄港啊，以及其他朋友们生活周遭的基隆港啊，加起来在这个课文里面没有超过一页半，哎，太夸张了吧。那说到基隆港呢，大家有没有去看《亲爱的房客》了呢？全片几乎都是在基隆港边拍摄哦。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呢，也有听到很丰富的船鸣跟蹦蹦蹦的炮声，超写实的啦，填调做得超好，很喜欢。那我要来翻开荒谬绝伦的地理课本啦，祝您晚安。第十三章交通与贸易，第一节交通。我国由于地域广大，地形和气候又非常复杂，全国各地交通发展的情形受了地形气候的影响，各区不同，所使用的交通工具亦不相同，有最现代的交通工具火车、汽车、轮船和飞机，亦有最古老的交通工具牛车、马车、滑竿等等。我国交通区，我国交通可分成下属8区：一、海洋航运发达区，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濒临远海和太平洋，海运发达，沿海航线和远洋航线在沿海一带交织成网状，故海港很多。上海因位置适中，腹地大，就成为世界著名的终点港，亦是我国唯一的特等港。大连、天津、广州、青岛、高雄、基隆都是一等港。香港亦是世界终点港，但在清道光年间因鸦片战争失败，割让给英国， 故，广州商业受香港影响很大。二，东南丘陵交通欠便区，本区为依西高东低的斜坡丘陵，河川都独流入海，而且滩多水急，除下游片段外都不利于航行。全区交通仅浙赣鹰厦和南浮等铁路沿线可以利用火车，其余各地交通都比较困难。三，华南华中水路交通发达区，本区水路交通都很发达，但东西往来主要靠水运。华南利用珠江支流、东江、北江和西江，华中利用长江，南北往来主要利用纵贯铁路，如京浦、京赣、鹰厦、平汉、粤汉、交织、支柳和湘桂黔等铁路。四，华北东北陆运区，本区干季长，雨季短，全区河川，华北除淮河、海河，东北除辽河、松花江便利航行外，其余的河川不是沙河就是结冰，其太长，故交通以陆运为主。陆运因平原宽广，又以铁路为主，铁路已成网状，以东北密度最大，华北次之。五，西南陆运区，指云贵高原和滇西纵谷，本区地形崎岖，高度又大，河川不是源流就是上游，不利行舟。全区交通除了湘桂黔、湘黔、川黔、川滇、宝成、滇黔、滇越、滇缅等铁路和各公路沿线可以通行火车、汽车外，其他地方交通仍保持过去的陆运状态。六，骆驼对商交通区，包括大兴安岭以西、长城以北的蒙古高原、新疆和甘肃省的一部分。本区气候干燥，沙漠广布，除了以主有公路和铁路的地方交通已经改观外，在没有公路和铁路的地方，货运仍全赖骆驼对商运输，骆驼就是主要的驼兽。七，牦牛对商交通区，指青康藏高原，本区高度大，气温低，地势又险，除主有公路的地方可以通行汽车外，在没有公路的地方，货运全赖牦牛对商运输，牦牛就是主要的驼兽。八，骆驼牦牛对商交通区，指青海省北部的柴达木盆地、青海盆地和黄中，本区地势较上一区要低，又接近蒙新，所以就成为骆驼、牦牛驼运的交错地区，在交通上亦带有过渡地带的特色。第二节，贸易，欲了解我国对外贸易的整体性和贸易成长的过程，需要根据九一八事变前、抗战胜利后到大陆沦陷前，以及今日台湾三个时期的对外贸易统计资料加以分析，方可知其演变和发展。因为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没有沦陷，那时的贸易资料是代表全国性的，抗战胜利后到大陆沦陷前的贸易资料，可了解因中共叛乱，我国对外贸易所遭受到的严重影响。最后再从今日台湾的对外贸易资料中来看经济成长的速度和工业发展的现象。九一八事变前的对外贸易，一，主要输出品，十九世纪中叶，我国主要输出品茶叶居首位，豆类、豆饼次之，棉花、蛋类、茶叶、绸缎又次之。这种现象到了九一八前十年就有了改变，茶叶市场被席兰所夺，丝绸市场被日本人造丝所夺，但又有大量的豆类外销，表示东北正在开发之中。二，主要输入品，十九世纪中叶，我国主要输入品棉货居首位，呢绒、棉花、棉纱次之，煤、糖、米又次之。到了九一八前十年，棉货居首位，糖、米、 棉花刺之，煤油、棉纱、面粉又刺之。由上述输入品中可以看出，大部分是纺织品和农产品。这种现象不仅表示我国地位尽其力，工业尚在萌芽中，故生产量和消费量不能平衡。三、主要贸易国家及地区，按照贸易额的高低顺序为日本、香港、美国、英国、南洋、苏俄、印度、法国、德国、荷兰等国。其中除对俄、法、荷三国是我国出超外，其余各国都是入超。过去我国弥补入超都是利用侨汇。四、主要贸易港，上海贸易额占全国总贸易额 47%， 居第一位，依次为大连占 13.65%， 天津占 8.40%， 广州占 5.01%， 青岛占 4%， 其余哈尔滨、汉口、汕头和安东贸易额则较低，以上各地贸易总额合占 89.82%。 抗战胜利后的对外贸易，抗战胜利后，由于苏俄资助中共叛乱，故我国对外贸易没有恢复常态。兹江民国36年贸易情况简述如下：一、主要输出品，油蜡、桐油居首位；动物产品，猪松占第二位；纺织品居第三位，其次为矿砂，以地、钨为主。由上述输出品中可以看出，与战前不同，而且都来自中南部地方。这种现象表示华北和东北受共党叛乱的影响，贸易不正常。二、主要输入品，棉花和棉纱居首位，油类、汽油第二位，其次为机械，再其次为橡胶和五金。由上述输入品中可以看出，都是工业原料和工厂设备。这种现象表示战后我国的工业正在积极发展中。三、主要贸易国及地区顺序为美国、香港、印度、亚丁、加拿大、新加坡。由上述主要贸易国中可以看出，没有日本和欧洲国家，表示战后的日本和欧洲国家受了战争的影响，生产没有恢复正常，而且中日邦交亦尚未恢复。四、主要贸易港顺序为上海，占全国总贸易 67.58%， 九龙占 11%， 天津占 6.08%， 广州占 5.67%。 上述四港占全国总贸易额 90.33%。 此外，上有汕头、秦皇岛、高雄、基隆等次要商港。由上述各港中可以看出，没有东北港口的统计，表示受共党叛乱的影响。现在台湾地区的对外贸易，一、主要输出品，就商品类而言，主要是电子产品、纺织品及成衣、鞋类、纱布类、玩具、游戏品、渔猎用具和运动用品、金属制品、制材合板、家具和木制品、塑胶制品、机械。由上述主要输出品中可以看出，都是工业产品。这种现象表示今日台湾的现代工业有了非常显著的进步。二、主要输入品，就商品类而言，主要是原油、电子产品、机械、化学品、钢铁、食品、饮料、烟类、非铁金属、运动工具、电机电器、石油炼制品。由上述主要输入品中可以看出，大都是工业原料和工厂设备，且有钢铁和非铁金属输入。这种现象不仅表示我国轻重工业能够均衡发展，且更积极努力，以求达到高度工业化。三、主要贸易国及地区顺序为美国、日本、沙烏地阿拉伯、香港、西德、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英国和印尼。在上述主要贸易国中，除了对日本、沙烏地阿拉伯和印尼等国是入超国以外，其余各国都是出超。据民国73年，我国台湾地区的总贸易额高达 524亿1970余万美元，其中出超额达84亿9630余万美元，由此足见我国复兴基地经济成长之迅速。四，主要贸易港顺序为高雄、基隆、台中和花莲等四个商港。第十四章实业计划，我们研读国父首定实业计划，一方面敬佩高瞻远瞩、博大精深的建国蓝图，一方面获得甚多的地理知识和实际应用。因为国父不仅视察各地的地理环境，且将地理学识运用于各项计划中，使实业计划的六大计划及十项纲领各有所本，切乎实际，亦是以全国整体性地理基础统筹为六大计划相互配合，以达到十项纲领的实现。第一节，六大计划与十项纲领。六大计划，实业计划包括六大计划。第一计划，以北方大港为中心，开发中国北部资源。第二计划，以东北大港为中心，开发中部资源。第三计划，以南方大港为中心，开发南部资源。第四计划，以发展铁路为中心。第五计划，以民生工业为中心。第六计划，以开发矿产为中心。十项纲领，综合六大计划的内容，分为下列十项纲领：一、交通之开发，铁路、公路、运河、治河、邮电；二、商港之开辟，大港及商业港、渔业港、商埠；三、港口都市之设置，港口、铁路中心及终点；四、水利之发展，水利发电以供应各地工厂动力；五、冶铁制钢及水泥厂之开办；六、矿业之发展，这是增加国富发展工业的基本要件；七、农业之发展，依科学方法从事改良以增加生产；八、蒙古新疆之灌溉，兴办水利以资灌溉；九、森林之建造，在北部、中部建造森林；十、边疆之移民垦殖，东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实业计划将全国铁路网分为西北、东北、中央、东南、西南、高原等六个系统，而从事于区域发展。例如，西北铁路系统以西北各省区之范围，而以北方大港为其策源地，中国与中亚大陆交通运输之关键即在此。其他铁路、移民等事业与港口问题亦求互相联系，务其达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之目的。第二节，实业计划之要义和应用。实业计划之要义有五：一、国父实业计划最根本的意义是规定中国的经济建设要以广大的大陆为基点，以繁荣的海港为出口，国际贸易要经海港，农矿事业要在大陆，平时通商要以海港为门户，战时抗敌要据大陆为后方，民生与国防的合一在此一意义上最为明显，也最为扼要。二、实业计划以交通与农矿为最根本的事业，要中国的工业发达，首先要开发辽阔的内地，改造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生活，成为工业产品的市场。要开发内地，必须以国家的资本建筑全国的铁路，开浚全国的水道。要中国的工业发达，又要开发农矿，矿业开发了，机器才有原料；农业振兴了，工业才有资源；交通与农矿都能发达，经济自然可以发达起来。三、实业计划注重人口之平均分配。中国近百年人口集中东南，趋势严重。实业计划要把人口由东南移植于西北和西南，使中国大陆各地人口平均，尤其充实东北、西北与西南人口，以为建国的基地。 四、实业计划所要建设的工业必平衡分布于农业、矿业的中间。依照实业计划，大陆的内部既有现代的交通，又有繁荣的农矿，更有平均分配的人口，则中国之工业为了接近资源，为了获得销路，为了适应人口的需要，自然可以在大陆上各地发达起来。由国防方面来说，散在内地的工业可以开发全国各地潜存的物力；由民生方面来说，都市与农村可以平衡调剂，不至于分化而走极端。五、实业计划是要中国海陆平均发展，要中国各地平均发展。我们看得出国父的眼光注射到中国每一个地域，要使各得其所。今从实业计划的规模来说，即可以使我们了解国父首定实业计划之精深，而为我国建设国家的宝典。实业计划之应用，国父说，建国之首要在民生，而民生之基础为经济，所以经济建设实为各项建设的重点，也是我国立国的根本。国父在实业计划中昭示我们，一切经济建设必须位置之适宜。我国的工业化主要在多设厂、多造铁路、公路和海港，但工厂应该设在何处，铁路和公路应循哪些路线建筑，这就牵涉到地理位置问题。所以地理知识是了解经济建设方向必不可少的条件。今以台湾地区的经济建设成绩为例，台湾在全国各省中面积最小，且山多平地少，溪流湍急，平原土地亦多敲击，但因根据国父实业计划之方针努力建设，如新修水利、科学施肥，使耕地扩展而农产增加，且有输出，又利用短促河流的落差从事水力发电，产生廉价的动力，以振兴工业，故台湾近年来的建设不仅为光复大陆做了良好的准备，而且已成为未来大陆各省建设的楷模。自民国61年以来，政府先后完成10项及12项重大建设，现在进行14项建设，它们分别是中钢公司第3阶段扩建计划、电力发展重要计划、油气能源重要计划、电信现代化计划、铁路扩展计划、公路扩展计划、台北市区铁路地下化计划、台北都会区大众捷运系统初期计划、防洪排水计划、水资源开发计划、自然生态保护及国民旅游计划、都市垃圾处理计划、医疗保健计划、基层建设计划。这些重要的计划不仅与以往的10项建设、12项建设息息相关，且多是他们的延续，是为了缔造一个现代化经济社会具有前瞻性的大工程。上述在复兴基地台湾所进行的各项建设计划，均是遵循国父的实业计划蓝图所设计而次第完成的，并已获得惊人的成果。由此可见，国父的实业计划是一个深具前瞻性的先驱计划。我们在台湾的发展经验，已为中国未来的整体发展提供了最佳的蓝图。朗读结束。我不知道说什么，我觉得这课文实在太夸张了。相比这个课文呢，我觉得我们高雄港的环境实在是太好听了。我们再多听个10秒钟吧。这样应该可以缓缓大家的心情哦。我刚一边念的时候是心里是很多脏话，对，包括原来像是台北市的铁路地下化啦，然后台北市的大众捷运运输系统啊，甚至是垃圾处理办法，原来都不是民选的市长应该要去承担的，原来是都是遵循国父孙中山的实业计划的遗志，这一切都是为了反攻大陆之后作为一个复兴基地的良好模范 说我们只是个模范生而已，我们不是为了自己而渐渐茁壮长大修正，然后拥有一个更好的社会，原来都是为了国父的遗志这样。哎，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年代。那这个威权时代已经过去了，那我们不是来缅怀，我们只是把它拿来当经文来念一念，然后伴随着好听的环境音陪大家入眠。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八七课本，要祝你晚安了。每集朗读一节难以招架的怀旧课文，聆听一段惊喜发现的环境噪音。八七课本 Apple Podcast Spotify KK Plus Sound On First Story 还有 Hoost 全部追踪起来，爱你台湾 No.1 拜拜。